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师父护我渡危难》，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我今年59岁，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前，我患有乙肝、大三阳、严重的胃病、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肝区时常疼痛难忍。我到处求师问药，也不见好转。医生对我和家人说，对于这种肝病，没有能根治的特效药。严重的胃病痛得我在床上滚来滚去，无法正常生活，人瘦得皮包骨。第一部分，德宝书转法轮。2006年9月的一天，经朋友介绍，我请回一本宝书转法轮。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当时不明白太多的法理，但是反复地在心里说，这本书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过了几天，那位大姐和三个人又来到我开的商店，帮我请来了师父的法相。我接过法相，就感觉有东西在小腹部位转。在不断的学法练功后，我明白了，是师父管我了，给我下法轮了。自那以后，在店里一有时间我就学法，有顾客来店我就耐心地给他们介绍产品，借此机会讲真相救人。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家人看到我心情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他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部分，正念闯出黑窝。2008年4月底，我把店里的物品处理完毕，门市刚转让出去，5月12号汶川大地震就爆发了。在师尊的安排下，同修们的帮助下，当年五月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集体学法小组，融入了整体。在与同修的比学比修中，明白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和意义，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救人。2010年元宵节后，我去外地看重病的亲人，在途中给世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我被绑架到外地的派出所，四五个警察轮流给我施压，我除了讲真相，其他什么都不配合。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师父的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当我真正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时，我放下了，由怕到坦然面对。从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四个警察轮换对我非法刑讯逼供，见我还是只讲真相，其他什么也不说，他们就将我两手反背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脚不沾地。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参与迫害好人，对你不好，会毁了自己，害了家人。他们见我软硬都不配合，就把我放下来，又给我所住地管辖区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在当地和工作单位的口碑都很好。因为我血压高压是220，外地看守所拒收，警察队御医小声说了一句话就走了。他们走后，御医对我说，大姐，看你很善良，你千万别着急，你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最多在这里待7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借他的口鼓励我。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每天只被罚， 记得多少背多少，并跟接触的人讲真相。因为人多床位少，晚上犯人们都要轮流值班。女狱警跟牢头说不给我排班，并告诉他们要照顾我。犯人们每晚深夜值班，从两点到四点站两个小时后，在厕所旁铺被而睡。我就告诉他们，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同时值班的人也能抓紧时间多睡一会儿，每晚值深夜班的人都到我的被窝里和我一起睡。他们都很高兴，借此机会我就在被窝里对着他们的耳朵讲真相，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们听明白后都说好，谢谢，有的小声念。他们明白真相后都同意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过程中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与执着，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退了七个人。十天后我回到家中，亲人们明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他们在我身上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但中共的迫害和株连政策让他们违心的叫我放弃修炼。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说，求求你了，我把你叫娘，请你放弃修炼吧。弟媳也边哭边说，你要坚持修炼，我就与你弟弟离婚。我知道是邪恶的谎言使他们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我冷静地思考，等他们稍微平静下来后，我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害怕，请你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权利。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离婚不离婚与我修炼没有关系，那是你们自己的私事。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坚定地修下去，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正信。几天后我离开了家乡，辗转到了另一个城市，也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十几年的修炼路上，因为面对面讲真相，我也和同修们一样经历过太多太多。第三部分，用正念神通制止迫害。2014年我去一个新楼盘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警察绑架。他们把我带的真相资料放到地上，强迫我配合照相。我对他们说，照不到。结果他们真是什么也照不到。这时一个警察像失了控一样，疯狂地对着我的脸啪啪啪打了过来，一边骂，一边气势汹汹地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资料是哪来的。我不回答，只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我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在场的警察都静静地听着。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警察，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东西哪来的。见我只讲真相，其他什么也不回答，他就又对我拳脚相加。虽然我被打的脸上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一点怨和恨。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响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经文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流泪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请放心吧，再难我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我知道讲真相救人是每一位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转眼再看那些警察，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起。 这时师父的法又出现在我脑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经文中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请加持弟子，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他们痛，我不痛。后两句我是说出声来的，有意让他们听见。这时一个警察将高举的拳头放了下来，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你们痛，我不痛。我的话音刚落，就看见他的表情非常痛苦，马上离开了。虽然我被两个警察打得多处是伤，可一点都不觉得疼。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利用神通反制了恶人，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与超常，也给我以后的修炼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部分，善念解危难。2020年北京因中共病毒疫情首次封城的第二天，我和 A 同修骑电动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俩配合得很默契，有很多善良的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并要了真相资料。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小区， A 同修去给一位保安讲真相，我在一边发正念。见同修还没过来，我就继续前行。我进了一个小院，只见院内有一辆小轿车，但没见人。我心想，那就救救这个车主吧。我从包内取出一份真相期刊，放在了小轿车的前面。我转身刚走出大门，狗一叫，从屋里跑出来一位30多岁高大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我的怕心出来了，转身骑车就走。他马上开车向我追来，我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就骑到了小路上。当到路口时，那辆小车已经挡在路口了。见状，我只好掉头骑。等我再骑到路口时，他又在路口拦住了我。他下车了，问，你还跑吗？我把心一横，跳下车把电瓶车放好。我说，我不跑了，就在这里给你讲真相。他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是送福音救人来的。现在北京都封城了，大官们都躲难去了，还有谁来救你们呢？我们冒着被打被抓的危险，不论严寒酷暑，20多年如一日的给你们送资料讲真相，目的是想你们都能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利度过大劫难得救啊。这下他略有所思，他说，那你包里装的是什么？我回答，救人的资料。我从包里取出一本《人生平安即是福》，送到他手上。我说，请认真看看吧。他说，原来你是做这个的呀，那我们还是到派出所去一下吧。我说，小伙子，别做傻事了，你有你的事要做，我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救呢。再说现在很多警察明白真相了，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还去那干啥？他还要执意打电话，我说，你打不通，没人接。就这样，我们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我口中无水，舌头都不转了。我知道是旧势力不让我讲真相，想毁了这个众生。我也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当着这个小伙子的面，我对师父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请您救救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小伙子吧，不能让他造了业而毁了他自己，又害了家人呐。 这时他听明白了，说：那你走吧，祝你好运。我说：谢谢。回到家中，我在师父的法像前跪下，仰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感恩的泪一涌而出，是师父又一次替弟子化解了磨难。第五部分，化险为夷。这些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资料，走遍大街小巷、田间地角。我从骑自行车到骑电动车，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感谢的，有谩骂的，有报警的，有听完真相后明白那一面激动的掉泪的。有一次，我给一位70岁出头的大哥讲真相，他也在听，但是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要走。为了让他进一步了解真相，我就掏出一本真相期刊送给他。我说：大哥，为了你和家人都能平安幸福，我送你一本书回家看看吧。他接过资料一看，说我反党，扬言去举报我，还要把我的电瓶车推走。我握住电动车把不放手，他把电动车给锁上了，把车钥匙取下，然后把车钥匙扔进了一个深水沟里。那时是冬天，那段路行人也少，附近没有住户商店。我知道前面不远有派出所，心想尽快离开此地。可是车钥匙没有了，车无法骑走。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遇难了，请师父帮帮我吧。我的话音刚落，只见前方不远处一辆小货车向我飞奔而来。我赶紧招呼司机停下，我说明了情况，司机什么话也没说，把我的电动车抬上了他的车，连人带车把我送回了家。当我们快到派出所时，路过那个扔我钥匙的人，他正手举着那本真相期刊，急匆匆地向派出所跑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地离开了险地，安全回到了家。师父再一次为弟子化解了磨难。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配合整体，与同修共同精进，多救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三年半冤狱后正念改变环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19年11月，我恢复自由，从邪恶的黑窝回到家中，不久中共病毒爆发， 我感受到了救人的紧迫，开始抓紧每一天时间，尽量多救人。在救人的路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也感受到了师父在红银三中的诗词《唯一的希望》里说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下面是三年来自己证实法救人中的体悟，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丈夫发自内心说：“还是我老伴儿好。”三年半的冤狱迫害，使得我的身体状态很差，头发都白了，还大把大把的掉。在狱中，我眼睛视物模糊，腰椎骨折，还被狱警逼坐小凳，致使双腿发麻，瘫痪前期的症状。腰疼的坐一会儿就得平着躺下。在黑窝里，狱警指使犯人常在大法弟子的饮食中偷偷地放不明药物，我严重失忆，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大法弟子间的交流。现在我要回家了，终于可以见同修了。我在心里想象着大家见面的那一刻该有多么高兴。可是回到家中，我面对的现实是，丈夫因为迫害的阴影，天天看着我，不让我出家门，还劝我说，现在到处是眼线，还是不要和他们联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在我被迫害之前，丈夫是支持我修炼的，还曾配合我做一些证实法的事，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家里开的店已经兑出去了，一处住房我也卖了，原来家里的东西我都搬到这里了。我看着那些堆在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问他，我让你帮我保管的那些东西呢？他说，这几年我死的心都有，没心顾那些东西。我一听，怨心立刻就冒出来了，心想，我不让你做的，你一样没落都干了，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保管的重要的救人的资料都没了，嘱咐不让卖的房子卖了，答应我的事怎么一件都不办？我心里真是又气又急，难受得不得了。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心里告诫自己不要怨丈夫，把这一切当作修炼中的好事。我放下着急见同修的心，每天除坚持学法练功外，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收拾整理堆放的东西。陪伴了我40年的小提琴，在阳台的角落被雨水泡成了碎片。以前经常带在身边的照相机也没了。身份证、喜欢的衣服、多年收集的邮票都不见了，上万元的音响也少了一半。我虽然心里不再抱怨丈夫，但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没有了，心里就难过的想落泪。我不在家的这几年，丈夫在外面打工，我被迫害，他心情不好，干什么都没精神，工作中收支账目很乱。我开始帮他把票据一笔一笔地核对清楚，记完整，把单据装订成册。当时我身体的状态只能是干一会儿就得躺一会儿，丈夫的身体也很不好，成天倒在床上唉声叹气，脸拉得长长的，对我说喊就喊一通，不顺心的时候还以离婚相逼。联系不了同修，上不了明慧网，还不能出去救人，我的心里总是在那儿翻腾，真是闹心，太苦了。每当我过不去的时候，心里就默默地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一次次地提醒自己， 不能动气，不能对他发脾气，要理解他，把这些没地方诉的苦当成是好事，调整自己的心态。有师父的法在，我的心变得越来越轻松了，怨恨的心，对物执着的心，慢慢的也放下了。我不再看重丈夫的表现，丈夫的状态也是邪党的迫害造成的，我应该理解他。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之后又被迫害，很难在家和丈夫天天在一起。我悟到，在家庭中做一个好妻子，也是自己圆融法的一部分。我每天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丈夫得了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穿衣服很费劲，我帮他洗头、洗澡、穿衣服。他发自内心地对我说，还是我老伴儿好，谢谢你。我看到他有变化后，抓住机会对他说，我被迫害期间，同修们都那么关心我，现在回来了，他们还不知我的具体情况，一定很惦念，我想去见见大家。他勉强同意，说，我陪你去，也只能见一个人。他开车拉着我，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要见的那位同修。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在心里一直默默地谢师父。同修给了我很多鼓励，还帮我准备好了师父的新经文、更新后的练功音乐和新的破网软件。回到了整体修炼的环境中，我的心敞亮多了。回家后，我把明慧网上神传文化的故事用小音箱放给丈夫听，听的时间长了，他说，这个讲得挺好。后来，我每天都放明慧广播、希望之声等给他听，有时还给他读修炼故事，念九字真言的神奇故事，告诉他在心里多念念这九个字有好处。这些他都能接受，但一听到有揭露邪党内容的，就立刻不高兴，说，这说的都是啥呀，不听。看出他非常烦躁，我知道是邪党因素害怕，也不强求，就换个内容。有时间我就多发正念，最长时间连续发4个小时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解体操控他的邪恶因素。我坐在电脑前写揭露迫害文章的时候，他过来说，我看你写啥呢，告诉你可不能往明慧网上整。我一写他就过来要看，就不让我写。我想天天背着他写也不是修啊，于是就当着他的面拿起笔。他一看我又要写，阻拦我说，你总写啥？我说，一会儿我写完你帮我改一改啊。我写的是小时候我父亲对我的慈爱保护，长大后特别是我修炼后，如何按照法的标准尽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孝顺的家庭小事儿，字里行间充盈着善念。写完后我念给他听，写的咋样啊，帮我改一改吧。他说，写的还挺好的呢，我可改不了。父亲88周岁寿辰时，我把这篇短文送给父亲做礼物，同时还附有一份大法真相资料。我的老父亲读了短文，看了真相，眉间舒展，不再像以往那样纠结。此后，我再写东西到很晚的时候，丈夫就关切地说，早点休息，注意身体。我在遇到丈夫生气的时候就想，他这几年被邪党的株连政策迫害的也很苦，不和他计较，把心放下，他见我不和他争辩，他也在改变。随着我心性的升华，师父帮助我清理了身体，渐渐的我能坐很长时间，不用躺着了。 师父还帮我找到了邻居同修。那是2020年3月的一天，我和丈夫在被封的小区院内散步，一个邻居从我身边走过，边走边对扫楼道的人说话，内容是我在明慧网里看到的。我断定他应该是同修，就去和他打招呼，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说，那个我找了多次的邻居同修搬到离我更近了，他俩的住处都离我家不到100米。乐得我在心里感谢师父，3年半的时间没有法，跟不上正法进程的我，从此得到同修们的很多帮助。我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丈夫改变也很大，他把真相护身符很珍惜地带在了身上，每天出去走步一直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身体恢复了很多，生活能完全自理了，再也不天天躺着了。我说，这都是师父给你调整的身体，因为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嘛。我建议他看看转法轮，他也接受了。看了几讲法后，他说，这书就一句话，教人做好人。他有了精神，就经常出去会朋友。我对他说，你不在家，我也出去溜达溜达，只救人。他嘱咐我，注意安全。前不久的一天，丈夫和我说，我弟弟得了皮肤病，用药泡也不好使。我说，那你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他说，行，我和他说说去。第二天他见到我弟弟，就告诉他念了。现在丈夫每天晚上都去陪伴我90岁的父母，替我看护着老人近1年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正实法救人的事。第二部分，珍惜师父安排的有缘人。2020年1月，中共病毒爆发了，我意识到得抓紧时间救人，我就趁丈夫出去的时候，跑到楼上给邻居讲了真相。从这时候开始，我主动走出来，找各种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一，主动找亲友讲真相。2020年1月24日那天是年三十儿，家里亲人几十人聚在一起，有的平时很难见面，有的我还不认识。我知道这是师父把他们送到我身边的，一定得好好的珍惜。一个长辈昔日是协党官员，这些年一直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都不退。吃饭时，我就坐在他身边，对他说，我从小，您就夸我有出息，长这么大，没用父母操心。我工作干的，大家都公认是最出色的。现在我按真善忍做人，只能好上加好。可是邪党却迫害我，把我关押到监狱去。你说这党啥样了？那天终于劝他退出了协党组织。后来小区解封了，当时丈夫还不许我独自出门，我就对他说，过年没见到的亲属，我想去看看。晚上我正在给亲属的孩子讲真相的时候，丈夫气汹汹地找上门来和我喊，嫌我去的时间长了。我意识到这是修自己的面子心，不被他带动，乐呵呵地给孩子讲退了才回家。回家后，平静下来的他自己找个台阶儿说，是天太黑，怕你看不着路，才去找你的。到了开春儿，我对丈夫说，咱们开车带上同事某某夫妻俩去郊外挖野菜吧。他听后很高兴，并嘱咐我，别和人家啥都说。同事见到我挺高兴，我就边找野菜 边给他讲了三退，他还约定次日带我去见另一个同事。第二天，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那个同事也做了三退，再后来又给他儿子讲退了。不久，我又去了他离了婚的儿媳家讲了真相。我要去老邻居家看看，晚上就主动陪丈夫去散步，带他沿着旧家的方向走，问他说，记得某叔叔家在那边住，对吧？他说，一直走，过了桥下面有个大院就是。第二天，我打车去了那个大院，走进大门口，正犯愁找不到叔叔住哪个单元呢，只见离我不到两米远的一个背影，很像他家的二妹妹。我就喊了一声，他辨认好一会儿才认出我，很高兴地带我去见他父亲。那天，我给妹妹夫妻俩都做了三退，在叔叔那里记下他家人和亲属的电话号，我又让叔叔带我去见他的邻居。他邻居夫妻见到我喜出望外，说，这么多年又见面了，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都出去溜达，就今天在家。女主人非常热情，又给我倒水，又让我看他儿子一家的照片。我顺势把他儿子的电话也记了下来。他丈夫退休前很多年一直都是市级劳模，被邪党毒害得很深。那天他也听明白了，退出了邪党组织。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们的儿子讲，又寻机去了他们儿媳单位，他们都得救了。我还去找叔叔家的大妹妹，她三退后把她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她儿子儿媳明白后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我还去了大弟弟家、三妹家和老妹家去讲，去过四妹的单位，还巧遇她丈夫也讲退了，还有叔叔的俩亲属也讲退了。我就这样一家家找，一个一个同事找，天天出去。打车去的路上，我就和司机讲，然后再把真相 U 盘送给他们。同修给我的一大把真相 U 盘，都当面送给了有缘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一天，丈夫对我说，你天天出去是吧，你都去哪儿了？我不能说假话，就不吱声。他看我也不和他吵，不高兴一阵儿，自然就好了。我找自己，他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呢？表面上看是他怕我有危险，实质上我看还是时间太紧迫，师父急呀。我被绑架到黑窝里，耽误了几年时间，就是一天就一个人，那还是一千多人呢。丈夫说，你都去哪儿了？就是说，我去的地方还不够吧，也就是讲真相的方式还不全面。于是我把父母家的电话本和妹妹的联系电话号、丈夫的联系电话号都抄了下来，我还通过一个亲属找另一个亲属的电话号。师父看到我的心，就让我认识一位打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我就去他家，互相配合打电话救人。有一天，我用他的手机讲退了15人。在黑窝里，一个犯人暗中对我很照顾，我留下了他妹妹的电话号，我就给他妹妹讲了三退，后来向他妹妹要来他婆家大哥和大嫂的电话号，也给他们讲退了，还有一个犯人的女儿也给讲退了。一次， 同修找到当年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的电话号码表，递给我说，这些人都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对他们都有点不抱有希望了。然而，那位同修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慈悲地讲给他们，目前这些灾难都是中共暴政带来的，天要灭他，你们是被他绑架干的那些罪恶，为了让你们保平安，曾经被你们迫害的这个善良群体没有忘记你们。有的听完说，不干了，谢谢。名单上的100多人被同修讲退了5%。还有一次，收集到一些政府官员的电话号，我抄下来送给打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名单上一共142人，他讲退了73人，其中有4个县的副县长、4任镇长、县级市副市长1人，他们都很客气地说谢谢。一天，我和同修去一个单位，门卫很热情，一听我们认识那么多人，就把这个单位的所有电话号码表递给我看，我就拍照了下来，一共137人，同修电话讲退了35人，这些人是平时很难当面讲到的。2020年六月下旬，我再次去一个朋友家，他听明白了救人的紧迫，把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妇、儿子、孙子都带来，让我全部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他还很高兴地把我带去的真相 U 盘、翻墙卡片、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书都装在他嫂子的兜里。我还找到昔日体制内的退休同事去讲，有的我带上礼物送去他们家里讲，有的请他们吃饭讲，不在本市的打电话讲，在讲的时候问他们能联系上的人，再记下联系方式。那次接连讲过了30余人，一位老同事听我讲后对我说，你要去单位要工资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去给你作证。二，救人没有选择。疫情的消息一波接一波的来，想着那么多的世人不知道真相，我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主动走到街头向更多的民众讲真相。走路的时候注意观察身边的环境，主动找话题搭讪，站在对方的角度，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关心他们。师父给我智慧，马上就会有合适的话题和对方攀谈，有时会遇到报警的，还有不听大喊的、拍照的等，我都不被他们带动，及时向内找，纯净自己救人的心态。2021年11月1日，在公交车站点，我给一位等车的小伙子讲了真相，他是协党党员，听完真相后同意三退，还告诉我他的小名。接着他又对我说，今天你很庆幸啊。我一听知道他一定是警察，我说，你今天的选择更庆幸，我为你高兴。他又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说，如果你是做买卖的，你今天的选择会使生意更好，如果你是警察，你的未来会前途无量。他很伤感地对我说，可我现在连扫大街的都不如。我给他讲了什么叫厚德载物，他没理解，又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对我说，你认识这个吗？我说，我家有你们的同行，他们都发这个，我认识，是万能钥匙。他又说，我现在很难过，什么都没有。我明白了，他的症结是他不反对三退，但是生活怎么会不顺利呢？我说，你今天的选择 会让你的父母受益，你的家庭受益，包括将来你的升迁等等，善有善报吗？现在倒查30年，咱们是检察院的那两个昔日很威风的检察长，寻思快点退休就没事儿了，都退休5年了，咋样还被查出来被判刑了吧？为啥？自己做的事情得自己承担，你得顺应天理，因为天理是最公平的，衡量着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命运，都是天定的。今天你的选择，我庆幸，你更庆幸。我又给他讲了柏林墙的故事等，他默默地听。我说，你要做了善事，就不会低落，你就往前走吧。他要坐的车过去了好几趟，他都没上，一直听我讲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他明白了，我们握手分别，他把我送上了车。一次，在江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女孩，一看就是同性恋。我对这样的年轻人很厌恶，可是遇到就是缘分，救人不能挑着救。于是离得很远，我就对着同修大声说，走累了，坐那俩孩子这儿歇歇吧。这时他俩才各自坐好，我给他们讲了真相，都接受。2022年3月的一天，在市中心一家银行的门前，站着一个小伙子在抽烟。路过他身边时，我说，这小伙子在这儿抽烟呢。他很有礼貌地回应，我说，抽烟对身体可不好。我望着他，接着问，今年有多大了？他说，我30多岁了。我说，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他说，我都在纪检委上班了。我心里想，这个部门的人平时很难遇上，一定把他救了。我就微笑着对他说，哎呀，这个部门可不一般呀，这个年龄就有这么好的工作，真有福分呢，是不是常出门呀？他说，是啊，我这是去外地检查才回来。我说，现在当官的没有不贪的了，你看那些国家部级官员更能贪。他说，那些我们管不了，就是下基层。我说，下边的基层贪污的也多呀。我就举了几个本市被法办的贪官的例子，我又和他聊了很多。我嘱咐他，记住，按真诚、善良、宽容的标准做人，这是天给人指定的标准。疫情严重的原因是现在的人都违背他了，不符合天道了，这不完了吗？这疫情就是淘汰那些坏人的。孩子，疫情期间一定要平安。他说，是啊，我还是党员呢。我说，你优秀吗？被挑进来的，你在心里把党团队的誓言作废了，千万别把命交给他，用个化名把那3个誓言作废了，再顺应天理做人，什么都顺当。他说，好啊，谢谢阿姨。我叮嘱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平安的唯一办法。他又说了几遍，谢谢您，阿姨，您也平安。本市有个集超市、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广场，那里去的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就大大方方往里走，每次都能对很多人讲真相。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孩子，我都利用我的一些条件，如擅长摄影和一些知识，打开话题，和他们用心交流，从而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适时地帮助他们三退。第三部分，救人中提高心性。 讲真相救人也是修炼环境，是很严肃的，不修去执着，不仅救不了众生，还会带来损失。2022年2月的一天，我在一个站点等车讲真相，遇到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我讲给他真相的时候，他听得很好。我又对他讲了贵州省平塘的藏字石，还告诉他可以在手机上查一查。听到这儿，他突然问我姓啥，然后他在手机上很快拨了号，对着手机说：“某某地有个法轮功。”我听到这儿，知道他在报警，我就赶快走到站点的另一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伴同修，同修听后离开了。那个小伙子一次次拽住我，不让我走，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才顺利的离开。这次的事情发生后，我知道一定是自己有了执着心，被钻了空子。我就回忆从面对面讲真相以来的修炼过程，从开始突破走出家门，每天能讲退几个人，到能讲退10余人，再到经常讲退20多人，最多一天讲退31人，劝退的人数渐渐增多，就有了做事心。有的时候看到明白真相的世人得救后的喜悦，我非常替他们高兴，有了欢喜心。去年丈夫能和我一起学法了，我为他高兴，可是一学法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真正走入实修，他常说这里不可能，那里也不相信。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生气，怕他造业，就严厉制止他。他竟然不在乎，我就看他不顺眼，竟说指责他的话。我忘了这是我的修炼环境。找到这些后，我慈悲地给丈夫讲了大法的神圣，为什么要敬师敬法的道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说：“我再不说不敬师父的话了，学不明白的，让我慢慢理解吧。”当地火车站对面有片小花园，经常有人坐在椅子上等车，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我知道这都是有缘的人，千里迢迢来得救的，经常路过那里就给他们讲真相。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打扫卫生的男士在我讲真相的时候就过来，故意在我们面前扫来扫去的，还听我对他们说什么。我就想这人是来干扰的。有时遇到不让我讲真相的，我也会冒出他是不是便衣警察。经历过这样的事不少，虽然不被其带动，但是过后还觉得要注意一些。是我应该再提高心性了，把这些负面思维换成正面。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也许他们是来求救的。再遇到捣乱的，说难听话的，就把他们当作亲人一样，希望他们选择善良，把微笑和慈悲留给他们。转变了观念，我们的场是祥和的。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